心本净法界中自现圆满三身如来藏本来护种种净法界净无光尊常护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我们现在再继续讲这个三天菩萨所造的这个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可以说它的这个初义；第二是论义；第三个是它的这个伪义或者是末义。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则，那么第二则分了它的这个总说和这个别说吧。那么现在正在讲别说当中。那别说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名医这个世俗地的道次第，第二个是这个是圣地的瑜伽。现在讲第一则，那么第一则呢，我们可以说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破除四颠倒执，修习中士的意乐，然后发起愿菩提心的规则。那么第二则呢，就是发起行不听之后呢，那么就是菩萨心的规则。那么首先呢，讲这个第一则，第一则呢，可以说有分了这个四个方面嘛，四个科判，或者说觉得这个有这个觉得四品的内容，前四品呢有四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那么其中第一个呢，那么名广思维辨识法门，然后呢就是遣除常执颠倒的这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思维有乐皆苦之门，遣除这个乐执颠倒的方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休息或者思维，那么生死本体不净的，像这样体现的遣除净执颠倒的这个方便。第四个呢，那么是于有漏法呢，不应只为我和我所之门，那么就遣除我执的方我执颠倒的方便，就这样的这个四个科判吧。首先呢，现在正在讲第一则当中，那么第一则呢可以说是遣除这个常执啊，遣除常执的方便，像这样的分的这个三个科判进行抉择。首先第一则略说了已经讲完了吧，现在正在讲第二则，就是这个广说无常的这个修法。那么现在第二则的广州无常的修法呢，我们可以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生计必死；第二个呢，就是自己没有摆脱死不的时候不应该就是专由他死；第三个呢，教诲应该舍弃对尘世的贪着，然后呢修持这个解脱行。那么有这样的三个方面三个这个科判吧。其中第一则的已经抉择完了，那么今天呢开始抉择第二则。那么第二则呢，就是自己还没有就是脱离死部的时候呢，那么对于这个其他人的这个死部不应该去这个忧愁。那么主要是从哪些方面讲呢？主要是从对自己的子女在这个宋词当中或者在这个本论当中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提到了就对自己的子女方面或者就是亲友方面等等，像这样的话不应该过分的就是这个单主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讲的。因为什么要讲这个科判呢？那么因为就是这个前面呢，从前面这些这个道理来讲学习之后呢，大概已经明了对自己的身体或者自己方面呢不应该有这个常执的道理呢，上面已经进行了抉择。那么遣除了这一部分的常执之后呢，那么还有另外一部分常执，那么什么就是平时我们所讲的我所就是我自己所执着的这一方面，最执着的是什么？从这方面，从自己亲友方面讲呢，肯定就是这个子女或者自己的亲友方面的这个常执从这一部分呢需要这个打破，这一部分呢需要这个遣除的。所以什么下面一部分内容呢，主要是就这一部分打破这个执着。那么为什么要打破这样的执着呢？因为就不管是对自己的生命执着也好，或者对他人的这个子女的生命执着也好都是障道都是障道法如果障道呢因为虽然好像对自己方面呢就是这个自己方面有些时候呢就没什么执着，但是呢如果是对这个子女方面执着的话，那么就会为了这个子女的长久存活，那么就会就造很多罪业造很多罪业。所以说呢如是的话，就是这个在圣者的眼中看来，那么这一切呢就是没有意义的，全部都是一种世间的一种这个邪颠倒执。因此说呢，为了使这个修行人能够放下一切能够专心专业的这个修持正法，所以说呢在这个科班当中呢，就是说就是说遣除应该对子女或者亲友方面的这种忧虑呢，从这个角度呢打破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大的内容必须要了解，否则的话就不知道这个道理到这个课本到底讲的这些是个什么，像什么这些内容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目的或者必要这个不知道的话，就对这个论义他就不会有这个深深的了解。所以说有这样的一种意思。那么首先呢，这个科判呢嘛就分了两个方面嘛。第一是略说，略说呢就是汝应因自死何由而生等，自责而说他，岂非所应贺？自责而说他呢，这个和以前的版本呢就是稍微有点改动的。这个方自责而说他呢，主要是从讲义当中的这个讲义当中，如果现在我们手里拿的这个宋词的版本对不上的话以前好像是自过自说他过什么，自过而说他们什么，反正就是说不一样的，有一种版本的不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应该通过这个样改过来或者讲义方面的这个宋词是比较这个正确的标准的。所以说呢，自责而说他，岂非所应和？ 那么这个宋词呢，就说针对有些人的邪见，那么有些人呢，他就认为呢，在自己方面呢，那么就说这个自己方面的前面已经这个了解的，必须要为死。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说这个为了儿女啊，忧愁儿女方面的死亡呢，像这样的话就顾不得自己去修法了，或者就像这样的话，因为自己经常担忧自己的儿女等呢要死亡，所以说经常在这个方面操心的话，那么就顾不得自己顾不得自己去修行正法，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一种这个邪知。那么针对像这样邪知呢，那么这个圣贤菩萨就是讲应该呢就是说是处在生死轮回当中的众生呢，那么应该这个忧愁自己的死亡。那么对于自己之外的像这样的儿孙等呢，像这样的话就不应该去这个再去这个进一步去这个忧愁了啊，不应该再去忧愁，或者就是说呢，放着自己的死亡不忧愁，而去反而去忧愁自己死亡之外的其他人的这个死亡呢，这一方面就是这个不对的，应该受到这个谴责的这一方面自己应该谴责的过失自己没有管，反而去忧愁别人的死亡，像这样的话就是不对的，应该受到这个智者的呵斥的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进行讲的。那么就如因忧致死何忧儿孙等呢，那么就是说针对有些人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对自己的这个生死呢一点都不管，或者呢就是说是这个不去害怕自己的死亡不去修持正法的对峙，像这样的专门去这个忧自己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孙子等等，像这样的话对他人这个死进行忧愁，认为呢这一切呢都是这个对我非常好，或者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这个贪执，所以说呢他们一旦要死的时候呢自己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痛苦，非常的忧愁，所以说呢对他们的忧愁呢胜过了对自己死亡的这种像这样的担忧，这种忧愁。所以说针对像这样的邪见，那么就是说圣贤菩萨说智者而说他岂非所云后呢，智者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本身你自己没有就是对自己的将要到来的死亡忧愁，像这样的话本身就应该喝者自己应该喝着自己，或者呢像这样的话像你自己的这种过失呢本身呢是应该喝着的，但是呢你自己呢对像这样自己具有的过失没有见到，没见到或者没有遣除，反而呢去忧愁其他人的这个死亡，而说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就是这个说应该去忧愁他人的死亡，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对的就是这个不应该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按照这个世间上的一些这个就是行为或者世界上一些这个就是一些想法来看的话，那么好像呢就是这个如果自己的这个父母对自己的儿女一点都不忧愁他们这个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啊，他们学好学坏啊，或者他们要生病了或者死了等等，像这样一点都不管的话，那么在世间上好像认为这个父母呢就是没有什么良心的，或者像这样的话心很坏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所说的意思呢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呢这个地方是站在这个佛法的角度进行宣讲的。在佛法的角度进行宣讲看的时候呢，那么父母对儿女的像这样种贪爱，那么是不是就是真实应该的呢确确实实不应该的。佛法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理论来进行抉择进行抉择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说自己对自己将要来的死亡一点都不这个不注意，反而对自己的子女的死亡进行非常忧愁而耽误时光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就是不对的方面是不对的。那么我们这样分析的时候，有些人就会想呢，那么我现在对自己的死亡一点都没有这个就是没有这个注意，或者一点没有顾虑，那么我对自己的儿女非常的顾虑，这个难道不是一种利他的行为吗？好，他认为这个方面是应该的，这种利他的行为。那实际上我们观察的时候呢，绝对不是，单单你这种行为单单是一种贪爱就是烦恼当贪嗔痴当中的贪。那么这个贪呢，那么对自己儿女的贪呢，肯定也是一种烦恼烦恼这个什么烦恼这个他这种发心，然后通过发心所引发的行为呢，肯定也不是一种真正的这个善法不用善法。然后我们再观察他的这种观点，那么是不是自己不管自己不管自己的这个死亡即将到来的死亡没有修对治，把自己的所有一切的这个精力放在自己的儿女上，经常对儿女进行操劳而进行这个担忧，这方面是不是对的呢绝对不对绝对不对的。因为他为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如果真正是一种利他行的话，比如说我们说是菩提心当中，菩提心当中呢，就说要不管自己的这个修行不管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利益都要放下，一心一意呢就要利益众生。那么这个时候的行为和这个对得上，根本对不上确实对不上的。那么菩提心呢，那么就是说了解了自己需要获得的利益，就是说自己发起的出离心想要获得解脱的基础上呢，那么对别人呢发起一种这个对别人发起一种愿他解脱的这种心。那么这个地方父母对儿女的像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贪爱所谓这种贪执呢不符合这样的条件，不符合条件。因为他自己呢尚且没有忧愁自己要死亡没有忧愁自己要死亡的话，那么怎么可能修持这个对治死亡的善法呢？如果没有发起这样的心没有修持这样的行为，那么肯定对自己的儿女呢 也不会啊、希望他或者不会就是说这个什么，不会就是说从内心当中呢啊、希望他自己的儿女呢。在这个死亡来临的时候能够修持善法啊、能够就是说对峙死亡的恐怖，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心的啊、因为他自己都没发起这样的心，怎么可能对自己的儿女啊、如此的要求啊、就是修持善法呢啊、所以说相方面的话，就我们观察的时候绝对是一种烦恼的贪爱而已，绝对没有一种所谓的对儿女好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真正的一种善心的，没有。所以说呢，既然没有这样的一种为了就是说对峙儿女即将来的死亡修持善法的这种心没有的话，那么他会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去保护儿女呢，优质儿女呢，那肯定就是不择手段。那么像这样的肯定就是说这个什么呢啊，不会就是说这个就说这个什么，不会就是说这个使儿女方面呢啊断除过失啊修持善法这方面的这个想法是不会有的啊，确实不有。那么肯定是会造一些这个非法的方面啊，比如说呢以贪心啊去保护儿女，然后以嗔恨心呢那么去就是这个对峙或压服对自己的儿女做伤害的像这样的怨敌啊，这一切呢痴心引发。所以说这一切实际上贪嗔痴都是具足的，没办法真正对儿女进行就是这个帮助啊，没办法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我们分析的时候呢，父母的这种这个对儿女的这种执着或者贪执啊，所做的这些行为呢啊，全部都是不应理的啊，都是不应理的行为。所以这方面我们可以从宋词引申的意思啊，就可以知道呢，那么自己发起的菩提啊，自己发起的这个了，知道这个死亡将要到来，知道了死亡很痛苦，知道死亡之后如果这么一修善法肯定要堕入恶趣或者轮回的话，那么自己首先发起一个出离心，然后修持善法，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那么推知所有的众生或者自己的儿女也好或者所有众生也好，都实际上是这个受到死亡的恐怖死亡这个像这样的控制啊，都要面临这个堕入轮回或者这个恶趣的危险。在这个基础上啊，忧愁他们啊，这些众生没有修善法，死亡马上要到临了啊，死亡马上来临了，他们没有修善法，多么可怜，多么这个就是使人感到忧愁。这样的一种心呢，肯定就是对的啊。说这样的心呢，就是在这个求解脱的基础上发起一种利他心、一种菩提心，这个是对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变成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愚人的这个邪分别呢，和这种菩提心的体现呢，或者他的一种心发心呢，对不上的。所以说必须呢把这两点呢可以说分开来讲，我们知道呢这这个地方这些人的这个邪分别呢就是这个不应该的。那么知道这个宋词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再看比喻呢比喻呢就是说是一个这个以前在印度的话，那么一些婆罗门，虽然婆罗门它的种姓是比较高贵的，但是呢有些这个婆罗门被生活所压迫的时候呢，也不得不去为别人当一些仆奴这个什么像这样奴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们就说这个当奴仆的时候呢，也是为了区分自己的这个现在所处的奴仆的这个这个他的这个种姓呢，和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真正的奴仆的种姓不相同，所以说他的头上插孔雀毛作为标志。那么其中一个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婆罗门呢作为别人奴仆的婆罗门呢，他自己看到别人头上其他这个其他人的这个头上其他这个婆罗门的这个奴仆头上插的孔雀毛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呢他们是奴仆，他们是很下贱的他们就是没有什么这个人类没什么出息的。但是他正在就是说看别人的时候呢，正在就是说这个观察别人不对的时候呢，他就忘记了自己这个头上插了一根孔雀毛，自己也是奴仆的身份。所以相反面是什么呢，就是不对的智者看起来就应该呵斥的。那么这个比喻和意义对照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理解呢，那么也就是说，那么自己就是说这个作为父母在这个什么就是在这个就是说忧愁自己这个儿女将要死亡的时候呢，正在这个忧愁自己的儿女将要死亡的时候呢，就忘了一点，忘了什么呢，忘了自己也会死亡就忘了自己会死亡了。所以就像这个奴仆他正在说别人正在看不起别人的时候，他忘了自己也是奴仆一样，忘了自己头上插孔雀毛一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对的，不应该的。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你如果把自己的这个精力把自己的一些时间呢全部花在儿女方面的话，做一些没有意义的忧愁的话，那么还不如就是现在呢，还不如现在就是说自己一念死亡休息无常，然后像这样的话就更有意义更有意义的。所以如果你单指前面方面对自己也好对自己儿女也好，真实意义来讲没有任何的意义都是没有任何意义，从现世或者从来世来讲全部都是错误的行为。所以说呢这一切呢都是不应该的，都是不应该的。这方面就是这个略说这个课办的这个内容。好，下面就是说广说这个内容呢就分了六个科判六个方面进行抉择的。第一个呢是就是破斥有些人的观点呢，认为这个子女为没有请求，没有向自己请求，没请求前往他世呢，这方面是应该这个悲伤的这个方面应该悲伤。这个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那么就是不应该过分的贪执自己的儿女。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三个科判呢，不应该对其他人宣讲或者表示那么就是子女死亡的这种悲伤。第四个呢，不应该为了联络这个亲友的后辈，然后呢去这个对这个死去的亲友表示慰问或者表示哀悼， 这方面是不对的。那么这个第五个呢，不应该摊主和亲友的这种啊，就是欢聚吧或者聚会啊。第六个呢，不应摊主良辰美景，有这样的这个六个科判啊，进行这个广说的。其中呢，第一个科判呢，那么就破辞，那么就说这个子女未请求前往，他是自己应该啊悲伤的，像这样的一种理由或者这样的邪知啊，破这个观点的时候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他的这个真实或者证明。啊，真实的这个宣讲这个科判的内容有这样的这个，首先宣讲第一个科判吧。所以说若实未请求，自来为子女，彼不问自去，非是不应礼。那么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那么就说这个有些人就想就是说虽然就前面所讲这个道理呢也是这个正确的，应该这个在没有自己还没有这个忧惧死亡的时候去这个担忧别人呢是不对的。但是呢，毕竟这个子女呢是自己的亲骨肉啊，自己的亲骨肉，所以说呢，他们就要死的时候呢，没有向自己请求，没向自己请求，自己没有同意，然后他们就死去了。这一点呢，肯定是应该值得悲伤的啊，肯定是应该值得这个忧愁和悲伤的啊，就这样的一种这个观点。针对这样的一种邪见呢，那么就说圣天菩萨就说到了，那么他就说这个子女来给自己做子女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请求是不是能够给自己做子女。既然来的时候没有请求，去的时候也不请求自己而去的话，那么非是不允的。那么这个是很有道理的你认为呢，就是说因为他没有请求而自己去了，他是从依靠这个作为这个悲伤的这个根据呢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若是为请求呢，就如果在这个进一步进行这个分析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自己就是说像这样这个父母吧，某些地方讲父母，那父母在这个结婚成家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也没有邀请也没有邀请其他的这个什么，其他的这个人来做自己的这个子女其实是没有邀请的没有请求别人来做自己的子女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成为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呢，那么主要是一种业力主要是一种业力。这个当中呢，这个业力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善业力，有的时候呢也是一种恶业力比如说呢，就说有些在这个经论当中所讲到的，有些人有些前世的这个仇人冤家呢，为了就说这个偿还宿债或者为了这个报仇呢，那么转成自己的子女，这个方面是通过这个恶业所这个牵系的，通过恶业所牵引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有，比如说有些还是有这个善业力的善业力作为这个子女的也是有的比如说有些菩萨的发愿力那就是发愿，通过发愿的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作为别人子女也是有也是有。或者说像这样的这个就佛陀的这个儿子，他也是经常也是发过愿就是这个做佛陀的儿子，生生世世做佛的儿子。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通过一个愿力和善业力，因此说也是有的。所以这个方面呢，不管是怎么样呢，那么都是一种这个业力所牵引都是有业力所牵引的。因此说呢，这个方面当然像这个发愿成为这个成为这个菩萨的子女等等，这方面是特殊情况这个地方这个宋词章所讲的不是特殊情况，一般的这个情况。那一般的针对一般的这个凡夫人来讲，那么就是说很多都是通过这个业力通过业力来做自己的子女的。所以说既然就是业力的话，他就是说来做自己的子女的时候呢，不需要请求不需要提前请求，也没办法提前请求。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业力一成熟，他就会变成萌萌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子女。所以说他来的时候呢是没有经过请求来自来做自己的子女的，比不问自去。所以说他死的时候呢，没有给自己就是说请问没有请问我是不是可以离开你了就是说给父母请求是不是可以离开你了，如果你同意我就去，不同意我就不去。像这样的话有没有必要呢？实际上也没有必要的。比不问自去，非是不应你呢。那么所以说他死的时候，他走的时候，去的时候呢，他不向你这个请求，不向你提问，他自己就是跟随业力而去呢也是这个对的。所以说来的时候也业力牵引，去的时候也是业力牵引。所以这一切呢，就你不应该就是非常的这个悲伤吧，不应该非常的单着。所以说呢，就是说很多世间上的人呢，不了解像这样这个因缘所产生的法，像这样的话业力所牵引产生很多种各种各样内外的法的话，不了解这个缘起的规律，所以说呢，就对内外一切法的就极为贪执非常贪执，就是因为不了解缘起，所以说产生了很大的愚痴心我们说缘起的话有内外缘起嘛，外面的这种三号大地它是会有产生的缘起，还有内在的十二缘起等等等等。这一切的话如果了解了缘起的体系呢就知道实际上呢外在的一切外境都是因缘产生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自己的身体乃至于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呢，这一切呢也是这个因缘产生的全部的因缘产生的。所以说呢今生当中的父亲父母和子女的这种聚合呢 那么就好像是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在一个客店一个客就旅店当中呢暂时聚会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客人一样，暂时客人一样。那么像这样我们可以说父母呢就好像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开旅店的这个老板一样。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子女呢就相当于呢投诉的人一样，说来的时候呢他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来的，走的时候呢他也不是说他去什么样去的，所以说这些方面只是这个暂时的因缘聚合而已啊，暂时因缘聚合，没有一个常有的东西，所以说没有一个常有的东西。既然就是说通过因缘产生的法，那么肯定就是没有一个常有。因此说呢，父母要这个担心儿女的死亡啊，担心他们的死亡，他想要他们就是说长久存活的这种这个长执呢，这种单执呢，就是不应该的，不对的。所以说这个地方进行了破执啊，主要是从这个针对这个重点嘛，这个核心呢进行破执了。所以说他们就说这个父母为什么忧愁自己的儿女死亡呢？实际上呢就是怕。就说这个他这个很早的死亡，就是怕他就是个什么，就是希望他就是这个常有存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认为这一切是常有存在的。所以说死的一旦死了之后，他就非常忧伤了。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了解呢是一种不明道理的。那么从他的这个比喻方面来讲。然后从比喻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讲义当中也提到过一个种菜的人。那么一个种菜的人呢，那么突然呢有一天来了一个女子来个女子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个和他这个相好成家了。成家之后结婚之后呢，他们一起生活，他觉得就是这个很安乐，而且他自己觉得呢这个就是这个我所这个他就把这个女的之中有说我所，而且呢就是这个希望他长久的这个留在这个地方，或者呢当时在这个当时和正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呢，他就认为这样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时光应该是常有的应该是常有的，他生成一种长子。但是有一天呢，就说这个女人呢就是这个突然就是失踪了突然自己就走了。走了之后他自己也非常的悲伤非常天天呢就是这个忧心忡忡的，非常的悲伤。那么其他人就是这个为他为什么呢，他就说这个女人呢没有向自己就是说请求就自己走了，所以说呢就感到非常的悲伤，非常的忧愁。那么其他人就说，那么这个女人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他就说的不知道不知道的话，那么别人就是说呢你来他从什么地方来的就是这个不知道，或者你没有请他自己来的，那么走的时候他自己走的话，那么你没有必要悲伤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明这个人呢就比较愚痴比较不知道这个像其中的这个道理。实际上从这个比喻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实际上呢世间的这些人呢也是同样的亦复如是的，有这样一种愚痴性，一种愚痴性。所以说通过这个故事呢，通过这个比喻呢，我们就可以观察可以观察什么呢，观察世间上的人，那么对于自己的子女的执着呢，确实是也是这样的，认为他们应该常有认为他们应该就长久的存活，所以说对他们死亡非常的忧心呢，也是和这个比喻一样的。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了这个父亲对这个子女方面的像这样的一种执着。那么是不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没有用呢？因为很多人都出家人出家人有些的，而且呢很多人都是就是没有结婚了就已经出家的。那么既然没有子女，那么学这些宋词有什么用呢？就认为就是没有什么用其实呢也是很多，其实呢也是有这个用处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现在呢我们虽然就是通过就是特殊的因缘，那么就是很早就出家，很早出家之后呢，但是呢如果不把其中的道理就是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的话，那么有可能是什么呢？有可能就是自己会羡慕像这样世间上的人就是由这个这个父亲和子女欢聚一堂的时候，这种天伦之乐呢，有的时候就升起一种这个贪恋心，升起一种贪恋心的话，就很容易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舍弃还俗，然后呢就像这样的过世俗的生活。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一方面为了遏止像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那么就是这个说明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世间世俗当中中的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父子，或者像这样这个就是这个父母子女之间的像这样的这个关系呢，不是一种常有的不是一种常，只不过是一种业缘和合的，而且像这样的业缘和合的结果呢，不会引来这个安乐之果，只会引来这个痛苦之果所以说像这样的第一个我们可以这样明白，有这样的一种目的。那么还有一种第二种目的呢，也如果说今生当中就是我们没有修行成就下一世呢又转成了人又转成人，那么按照一般世间的规律来讲就是这个长大之后呢，那么就要这个结婚成家，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规律。那么现在我们学有什么样的而且作用呢，就是现在我们听到这样的颂词，听到这样的颂词之后呢，那么再经过这个长时间的思维抉择，就认为呢这一切呢就是这个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这一切的这个所谓的关系呢，那么都是一种这个什么呢，不应理的，或者就是一种这个障碍自己修行的。在现在的今生当中呢，我们通过深深的思维实际上已经在我们的相对当中种下了一个很深刻的习气非常深刻的习气。 所以像呢总下这样一个深厚习气的时候呢，假使说我们以后就说这个学习没有成就，然后再转成什么时候呢，像这样的习气它就会发生作用啊，发生作用。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会对像这样所谓的世间当中的这些情爱呢，那么就会发生一种厌恶，就不会去羡慕。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必要性的啊。比如说为什么现在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因缘呢，也是说以前的话也种下了这样的一种习气的，有这样的习气啊，作为他的这个可以说是牵引呢啊，有些我们很多人就是出家修行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在种下这个习气的，以后呢也会有这样的一种习气。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会这个及早的或者就是迅速的看破轮回的一切虚假性，然后呢像对自己的身体也好，对其他人的这个身体，对子女像这样的这个常识也好，统统打破啊，统统打破之后呢，然后把自己的像这样的这个打破了，然后再对子女方面打破了，那么对其他的方面的制度呢，实际上是很微小的。比如说这个地方为什么讲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呢，或者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呢，那么就是因为自己呢，比如说一个父母他对其他的一个路上的乞丐啊，或者对其他的一些不认识的人呢，他会不会升起这样的忧愁呢他会死亡呢，或者这种忧愁不会升起来不会升。所以说他最单独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儿女啊，或者自己的亲友啊，这方面是比较单独的这个方面是用特殊的业力呢就比较单独的。虽然如果真正长期分析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呢，那么在前世或者死了之后呢，像这样的好像都是毫无关系似的。但是就是说通过因缘一成熟变成了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种执着这种执着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不管他以前上一世是自己的亲友也好，是自己的这个仇人也好，这个都就是没办法去分析了。一旦成为这样有这样的血缘关系的时候，马上就会产生一很大的单子。所以这个方面呢，那么就是这个圣天菩萨破除了这个父母对子女方面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常执心破除。然后呢反过来讲呢，那么就是这个子女对父母方面的这个单执也是同样可以类推的。虽然就是说从宋词方面一个一个的这个对照的时候呢，不一定全部对得上就是子女对父母如何贪执有什么过犯，从宋词上面讲不一定对得上，但是从意义上面我们就反观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比如说呢，我们和世间上的人，有些父母呢当作自己的儿女呢不需要就他自己不愿意这个出家修行的，或者不愿意修道的也是有很多，也有很多的。他就怕自己怕这个离开这个子女去修道之后呢，那么这个子女呢没人管，然后就会贫穷就会死亡等等，有这样的单子。所以说呢他就不愿意修道。那么有些人呢就是儿子呢单独于父母也有就认为呢自己如果就说抛开了这个父母，抛开了父母之后他们没人管，然后呢就会这个生病就会死亡等等，有这样的一种执着。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从意义上面讲的话都应该如此去这个观察的。所以说这方面也讲的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或者就是下面还要讲一些亲友的关系。除了对这些执着之外呢，对一般的这些人呢就是说这个不容易升起执着，不容易升起执着。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如果就通过上面的种子破除了对我执对我自己方面常执的这个像这样的颠倒执，这个地方呢这个课班当中呢有破除了父母或者父母儿子或者就是说对亲友之间的这个常执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没有什么常执的，没有什么可执着的，也就是对友情方面的执着呢全部已经破完了都已经破完了。因此说像这样我们学习好好思维之后呢，在相续当中种下很深的习气很深的习气。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习气呢那么就是在这个以后呢自己会受用无穷会受用无穷。为什么有些人我们说看很多大德的传记当中，他一生下来就对这一切世间法完全都没有眷恋都完全没有眷恋，而且他就是一心一意想要修持正法呢，绝对不是无因无缘的绝对不是无因无缘。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传记很羡慕，为什么我们从小的时候不对上师三宝生信心，不对轮回生厌离心呢？这帮有时候羡慕，有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不需要羡慕的，因为自己没有种这个因就是怪自己。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说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个书生的论点就是听闻思维休息之后呢，自己也种下了这样的习气了。所以说呢以后我们真正一再就是说这个投生转世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习气成熟之后呢自己小小的时候呢就会厌离轮回，就会就是说对这个修行正法呢升起这个心目之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会很快就会解决，有很大的必要。所以说呢我们这地方不要认为这个方面就是说父母对儿女不要这个单子是不是和我们没关系这方面的这个想法呢也是不应该的，不对的。所以说呢前面讲这些呢总针对这样的一种，如果有的话针对像这样的这个想法，那么进行了一些这个阐述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提到他的这个真实意义，他的证明这个科判，第一个科判的这个证明方面呢已经这个讲到了。 下面就是讲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扩泛呢，实际上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实际上，子女呢去往他室的时候已经请求过了，只不过呢就是自己愚痴没有察觉而已啊，就是这个扩泛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唯有，愚痴故不知子形象，此于他去者已用的老衰表。那么就是说这个唯有愚痴故不知子形象，实际上呢这个自己的子女要死亡之前呢。已经给你请示过了啊，已经给你请示过了，请示只不过呢，就是说你自己啊、有通过愚痴没有了解而已。那么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请求的方式呢？刚刚你讲了，通过老衰或者病变等等，像这样来进行表示的啊，像这样进行表示的。所以说，如果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呢，他就会知道啊，实际上呢啊，自己的儿女已经从童年啊到了少年，然后呢逐渐到青年、壮年，慢慢他自己呢就头发慢慢开始花白，然后他自己的这个体力啊开始下降啊，或者他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衰老了。像先前说的时候，一个有智慧、有明智的人，他就知道哦，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儿女呢肯定啊。于不久的将来要舍弃自己而去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明智的人呢，他就会察觉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就实际上就知道子女正在请示啊，正在请示。那么这个正在请示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轮回的体型就是这样的，你不管同意也好，不管同也不同意也好，实际上呢都是要舍弃的。只不过有些有智慧的人呢，他对这一点呢看得开。啊，看得开，他不会特别重，但是就是一些愚痴的人呢，就是世界上的这种这个情执啊非常重的人，非常严重的人呢，他就有的时候呢是自是知道，但是他就假装不知道，这样也有，或者就是说真实他不知道，或者像因为他一直执着这个子女会永远的和自己在一起，所以有这样一种很严重的常识的缘故呢，他根本不会发现啊，根本不会发现啊。比如说在世界上有这样说法嘛，在这个父母的眼中呢，不管你的这个子女的年龄多大，都是小孩子一样的啊，所以说他自己。好像就觉得就是这个还是很小很小啊，还没有觉得这个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儿子慢慢在变衰老，他没办法察觉的，这样的一情况也是有的啊，也是有的。所以到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是通过自己的愚痴不知道，就是这个自己的子女将要行往后世的这种形象呢已经表示过了。那么这个表示过呢，就是说这个通过这个慢慢的这个衰老，或者呢就是这个虽然没有衰老，但是呢就是通过一些生病啊通过一些其他的委员呢等等，像这样的方法已经就是说已经表示过了。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前面讲过，有智慧的人他这个肯定就是比较有智慧的人呢，他就是逐渐在心里已经有准备了已经有准备了。所以说首先有了心理准备呢，一旦子女离开自己的时候呢，他就不会特别哀伤。但是就是说很多就是说常识很重的人啊，这方面呢就是提前没有心理准备，所以说呢这个子女一旦突然离开自己的时候呢。就是马上就接受不了接受不了打击，就相信自己心中的就是升起非常非常大的这个非常大的忧愁，非常大的这个悲伤。因此说像这样呢，也是这个可以说是通过仅仅是自己的愚痴而已自己的愚痴而已。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这个宋词当中所讲的也是一些特例吧一些特例。也就是说什么特例呢？这个方面特例，因为这个地方讲到了。就是什么呢？就用老衰表这个方面讲到了用老衰，子女呢要走的是用老衰表，而且呢，就是说也是讲到了，唯有愚痴故不知子形象。这个方面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知道呢，一方面这个子女是走在自己父母的前面的没有就是说等到父母死了之后然后呢再去就是说这个父母呢，然后呢就是这个什么父母先死，然后子女再死，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宋词当中所出现的这种情况，或者像这样子什么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子女如果很年轻就死的话，也不会有老衰表进行就是这个宣讲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种特例呢，可以说是一种父母的子女他自己就是这个。要比较衰老的时候就死去了，像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父母就是比较就是这个比较的这个忧伤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的，说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就是老衰表呢，当然这个宋词当中是讲的老衰表，前面我们讲为什么要讲病变这些呢？宋词讲义当中也讲了病变，所以有些这个什么呢？有些这个这个很小死亡，年轻的时候死亡的时候呢，通过一些长时间的生病啊等等，像这样的通过表示的时候呢，那么也可以表示的。比如像这样的，我们也可以这个通过这方面分析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宋词所讲的一些特殊的情况一些特殊。情况，如果就是说这个父母提前死了，就不会出现宋词当中所提到这种情况了。但是呢，因为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缘故呢，那么就是为了对峙挟持呢，所以说呢，圣天菩萨呢也是用一个宋词呢进行了宣讲。那么这个地方也是用比喻呢，比喻所宣讲的意思呢，就比如说一个父亲他就说让自己的儿子呢去这个远方或者去这个做生意也好，或者去生存，或者去这个谋生也好，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说这个父亲呢派自己的儿子呢去远方去去这个走到很远的地方去，但是呢就是说临行的时候呢，他又紧紧的抱住自己的儿子呢，就是依依不舍非常非常这个就舍不得他离开。 像这样的一种比喻说明这个什么道理呢？实际上说明一种愚痴啊，通过一种愚痴所引发的痛苦是不必要的啊，不必要的，因为你自己命令你儿子走，你自己已经下定了决心的啊，先下定决心，然后要走的时候呢，就紧紧抱住了，不让他走。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通过啊，就是说这个舍不得他离开的这种痛苦啊，单单是一种愚痴所引发的一种这个痛苦而已啊，唯唯单单是自苦而已，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比喻呢，对应宋词是对应，主要是对应这个唯有愚痴故啊，唯有愚痴故这一句话呢，这个进行这个对应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啊，实际上子女他已经就是说这个进行了表示了，但是呢，啊，只不过是父母自己的愚痴不知道而已。啊，不知道而已。所以说呢，通过愚痴所引发的这种这个啊，就是这个担心子女啊，就是死亡的这种忧愁的痛苦啊，这种自苦呢，这种痛苦呢，就是啊，唯是这个自苦而已啊，没有任何必要，没什么必要性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应该通过这样的这个，比如说意义呢，看破啊，这个当中的这些啊，这个虚假的这些这个一些的世间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啊，所谓的这个情感等等，看破这些之后呢。啊，才能够真正的这个就是发起这个向道之心，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发起向道之心。所以说呢，我们就前面也是讲过，实际上也是讲过这个意思的。所以很多人呢，就是自己方面认为就是放得下的啊，自己怎么样去修行都可以出家呀，怎么样认为就是放不下自己的儿女，或者就是放不下自己的父母啊，这方面就是这个很大一种障碍，很大的障碍。所以为了就是说这个啊，去除这个大的障碍的话啊，就宣说这个宋词。所以说这个比喻意义对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圣天菩萨这个地方的这个宋词的讲的这个意义是非常深刻的啊，非常深刻。知道这个道理，看破了这个道理啊，自己就会用自己的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呢，那么就会修持正法。啊，修持正法，所以这方面就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是不是一点都不管的是父母有情呢？绝对不是的。只不过呢，我们在刚开始入道的时候呢，首先呢，啊，就是说先要就是说这个啊，就是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必须的这种基础的功德呢，首先自己要具足。如果自己连一点点的基础的功德都不具足的话，绝对不会去度化其他的众生的。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只不过是层次不同啊，层次不同而已。所以说在第一个层次的时候，我们首先自己要升起出离心，然后修持啊这个解脱心。那么在自己有一定功德的时候呢，再去啊发起菩提心，再去就是说救度众生。这个就是说啊，佛教的道次第当中都是这样讲的啊，都是这样讲。我们说看前行啊，看菩提道次第狂乱，都是首先自己就是对轮回生厌离，然后呢抛弃对父母等等像这样的这个亲友或者一切的担子，然后呢发起菩提心啊，出家修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升起利他的业乐。啊，在修持菩萨行啊，这个是呢，把所有的众生啊，不仅仅是自己的父母，把所有一切众生的自为我所啊，自为我所，然后去利益他们。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实际上是不相违、不矛盾的，只不过有这个层次的问题而已。那么现在呢，对，因为这部分的这个意义呢，宋词的意义呢，就是来讲如何就是说打破这个常我净思颠倒，这升起这个中士道的意义了，怎么样去啊，就是说发起解脱的心。所以像这样的话，后面修菩萨行呢，它就是这个有些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抵触的地方，实际上这个不抵触，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意义必须要了解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已经老水表这个是一个比喻。还有一个比喻呢，在讲经当中还有一个比喻呢，就是上师他自己的比喻吧，就是跟不同那个什么，就是要去上学啊，那个是上师他自己的这个比喻。他以前上学的时候呢，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事情，所以说这个方面一看就是很清楚的。只不过可能有些后来的人当时没听的时候就不知道这个是上师他自己看不怎么去他自己，实际上他就说这个以前呢要去读书的时候，他母亲依依不舍等等这个他自己以前的经历讲的，就只不过不方便用一些名字或者我这一方面，说一个木桶嘛是什么？反正就是说这个方面是上师他自己的故事，这方面不需要讲了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有脑髓表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第一个科判的内容。